弟兄姐妹平安。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鞋厂啊，耐克啊，它国内市场比较饱和以后，它就开发非洲的这个市场。它派了两个销售代表过去，一个 Martin 啊，一个 Paul， 然后呢，他们就去了解那边的市场，看看可不可以把鞋子卖到那边去。那Paul回来呢，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他说那边根本就没有卖鞋子的市场，因为那边的人都不穿鞋，他们祖祖辈辈都没有穿鞋的习惯。然后呢，不过呢，另外一个这个销售代表 Martin 回来，他说那边的市场很大，因为没有人是有鞋的啊，所以每个人穿一双鞋呢，就可以卖很多鞋。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同样的一个现象啊。不同的看见却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怎么看很重要。那第二个故事讲到一位老太太啊，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她嫁给了一个卖雨伞的，那一个女儿呢，她就嫁给了一个卖帽子的，遮阳帽的。那人们就发现这位老太太每天都不高兴，然后问她为什么每天都不高兴呢？她说我看这个天哪，她说如果是下雨呢，我就担心我那个卖遮阳帽的那个女儿就那个帽子就卖不出去。如果是天晴呢，我就想到我那个卖雨伞的女儿呢，那个伞可能一把都卖不掉。所以她就每天就是愁眉苦脸。那有人就劝她，她说你要这样想，当你看到下雨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你的卖雨伞的女儿呢，每就可以卖很多的雨伞。当你看到天晴出太阳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你的卖遮阳帽的那个女儿的生意呢，就一定非常的好。那于是这个从此以后，这个老太太呢，就每天就很开心了。那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呢，什么呢？你看什么很重要，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也很重要啊，看哪里也很重要。今天的经文呢，记载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啊。主席已经带我们念过这段经文啊，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是十分重要的一卷书。我记得我刚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主日学是在学罗马书啊，我们有好几位老师在教罗马书，我教得非常的好啊，我就在想我。如果早知道这里有这么好的圣经书卷的学习，我在神学院就不需要念这个圣经书卷了，就可以省很多的学费。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传道你来了，我们可不可以学启示录？我就心里打了一下鼓，想哎呀，刚刚通过教会的面试啊，然后刚刚又通过区会的考试面试，然后又跑来又有一个考试要教启示录。因为启示录这一卷书呢比较困难，的确说因为它有很多经文呢是不太容易理解的，有很多的解释，到底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呢，也没有个特别的标准的答案。那这当中呢，启示录当中呢牵涉的旧约的典故是书卷当中最多的，几乎它每两到三节经文当中都有一个旧约的典故。所以呢，这一卷书，如果你不了解旧约的这个背景的话呢，你是很难掌握这个启示录这一卷书的。但是这一卷书又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讲到我们基督徒将来的事情。讲到我们将来的永生是怎么样的，我们讲到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进入我们的新的耶路撒冷又是怎么样，那边的天上的情景又是怎么样的。所以这卷书啊很难懂，但是又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决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感谢主，我们一开始真的是遇到很多困难啊，现在呢还是有很多困难啊，但是我们慢慢的就看到了一些这个整卷书的一些主要的主题和一些大的脉络啊。如果大家没有来学的呢，可以去问学过的人啊，考考他们有没有学好啊。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第四章，那经文一开始他就使徒约翰啊就讲到说地上的信徒啊，你们要往 天上看啊，往天上看，他经文说，此后我刚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约翰是被圣灵感动啊，神让他看到了天上敬拜的那一幅十分荣美的景象，于是约翰就邀请地上的信徒往天上看。啊，为什么往天上看呢？啊，因为地上没法看啊，没法看，因为没法，地上太糟，地上的景况太糟糕了。那就这里要交代一下启示录的背景。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主后大约95年写的，当时的地上的教会正面临着十分严重的信仰的逼迫。特别提到的有两位皇帝，第一位是尼禄，尼禄皇帝在主后的64年，他做了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他就把罗马城整个放一把大火给他烧了。那据说罗马城的14个区呢，烧了10个区。那烧完以后呢，那百姓就认为是罗马皇帝尼禄干的，所以对他很不满。那么他那个时候的政权就有一点动摇，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就推加在基督徒的身上，他说这个火是基督徒放的，所以呢在罗马城呢就大肆的逼迫基督徒，抓基督徒啊，就是抓到基督徒以后怎么样处理呢，把他们用兽皮包在身上啊，然后呢放到罗马的竞技场里面啊，跟那些野兽去搏斗，那么就很惨了，大部分的信徒呢就被那些野兽就活生生的撕裂吃掉了。那这还算是好的。那这个皇帝呢很变态很过分，他最惨的就是把那些基督徒呢用这个草芥啊，麻绳啊，草芥给他绑好以后呢，是浇上油呢，把一个一个人呢就放在他的皇宫的后花园里面，他晚上去看后花园的时候呢，就把他们点上，啊，就这样的去逼迫基督徒，啊，有一部电影叫《暴君焚城录》啊，就是大家有兴趣就去看那个时候的一个景象。那么之后呢，六八年以后呢，尼禄皇帝就死了，但是过了没多久，到主后81年又来了一位皇帝，叫多米田皇帝。可以说这位皇帝呢达到了对基督徒逼迫的一个高峰顶峰啊。在多米田皇帝之前呢，罗马的惯例呢，皇帝只有死后才可以就是铸他的像让人去拜他的。但是多米田皇帝呢，他就觉得我活的时候就可以让你们来拜我。所以他叫这个百姓用很多的金银啊，在各地铸他的像，铸完像以后呢，他就叫基督徒去拜他，而且呢口里要说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当然这对基督徒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来讲，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上帝。所以当基督徒不愿意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多米田就把这些基督徒抓起来，就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去处死他们，连他自己的弟弟也是被他这样处死的，可见这位皇帝的残忍啊。那使徒约翰就是当时被驱逐到一个孤岛叫拔摩荒岛上写下的这本书启示录。所以看当时的基督徒的情况呢是非常的惨的，面对地上十分惨烈的境况和受到逼迫的教会呢，使徒约翰就因着神的启示，圣灵的感动，写下了这样一本启示录来。他的目的是主要是安慰和提醒在地上的教会。那在第四章的一整章当中呢，约翰就描写了一幅天上十分荣美的场面来安慰地上的信徒。那今天我就想通过这么第四章的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点是上帝是信徒唯一的敬拜者。第二点呢是上帝是信徒唯一的敬拜者。看着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一样的句子啊，但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呢是说信徒的敬拜对象是上帝 而不是其他啊。在这一点上要分享的就是敬拜谁的问题。那在第二点上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他是我们唯一的敬拜的对象啊。我们敬拜上帝不是说我们只有在星期天来到教会才敬拜，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都需要来敬拜上帝，也不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来敬拜上帝，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在开心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敬拜上帝。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怎样的态度来敬拜上帝。这几点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都有触及到。所以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来敬拜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我们敬拜态度的问题。那首先第二到第三节，约翰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使徒约翰不但提到了宝座，还讲到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如同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一幅隆美的形象。约翰用这个坐在宝座上的来指向上帝啊。约翰的意思是说，看在那天上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人，他是多么的尊荣，多么的荣耀。这个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才是我们信徒应该真正要敬拜的对象。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天上的事情是虚无缥缈的，天上的事情是看不到摸不见的，甚至有的人认为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没有信心啊！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去如何去敬拜他。为什么约翰在这里特别的要提到天上的这个宝座呢？因为在地上的教会，在约翰在第三章当中提到其中一个教会叫别加摩教会，给他的信中他提到了另外的一个宝座啊，另外的一个座位。第二章第十三节啊，第二章第十三节他讲到那是一个撒旦的座位啊，那是一个撒旦的座位，那个座位上坐的是世界的王啊。这个座位上坐的是一个世界的王，但是天上坐的是，坐在那个宝座上的是我们的上帝。但这两个座位在人看来，似乎地上那个宝座，地上那个座位更真实，天上的座位好像是虚无缥缈的。因为地上的座位我们眼睛可以看到，我们双手是可以摸到的。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天上跟地上哪一个真实呀？地上的钱真实，还是天上的财宝真实？你们觉得地上的金钱重要，还是天上的财宝重要？哎呀，你们太属灵了，天上，我觉得都很重要。我觉得都很重要啊。那地上的位置重要，还是地上我们在地上的总经理的位置重要，还是我们在天上属神的子民重要呢？那如果这些跟我们的信仰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是该如何去选择呢？啊，弟兄姐妹要注意的是，其实撒旦一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撒旦最大的本领就是带领我们往错的地方看，撒旦最大的本领就是迷惑人。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那条蛇引诱那个女人吃树上的果子，他是怎么说？他说，他没有说你吃这个果子就一定会死，他说的是你吃这个果子不一定会死。撒旦是很擅长迷惑人的，他通常用那些似是而非的回答，让人不知道往哪里去看。所以撒旦在地上也放了一个座位来迷惑我们，让我们去拜他。 约翰在责备别加摩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是听从了巴兰的教训啊。如果你熟悉这个旧约典故的话呢，巴兰的教训呢，约翰是在这里是使用一种象征的手法，说你们是听从了错误的教导啊，错误的教导，它是用一种象征的写作手法来说的。那犹大书一章十一节，他说：“你们有祸了，巴兰是为了利啊，为了利，就是为了利益，为了金钱，所以给你们错误的引导，你们居然听从了他，并且和他走一样的路。”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有很多错误的教导，我们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我们在小的时候就有三观的教育啊，所谓啊世界观啊、人生观、价值观。那世界观就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决定你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你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决定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啊，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的态度，就会直接受到这样的影响。如果你认为没有永生，如果你认为没有天堂或者没有地狱，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老师经常给我们教育说是什么最光荣啊，他不是说敬拜上帝最光，他说劳动最光荣啊。记不记得有一首歌啊，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后面那句什么？要靠劳动来创造，要靠劳动来创造。那他不是说敬拜上帝是最光荣，他说劳动是最光荣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劳动可以产生财富，可以为社会产生财富啊。于是我们就拼命的劳动啊，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劳动，但好像财富永远都不够，幸福的生活好像也没有来啊，反而很多的家庭因为有了财富以后产生很多家庭的问题。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错误的教导，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啊。听上去这些教导是很有道理的，那我们如何去分辨这些千奇百怪的错误的教导呢？那前段时间啊，昨天啊，礼拜我们在小组也在分享，Jenny又说现在牛奶不可以吃，他说现在科学证明啊，你多吃牛奶不好。哎，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他说现在要改吃豆奶，所以我们家现在没牛奶了，只有豆奶。我说我们小的时候一直说要多喝牛奶，对吧？小的时候没牛奶喝，但是呢一直说多喝，以后有牛奶喝了就拼命的喝牛奶啊。这礼拜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说肉不能多吃，现在肉啊不能多吃，多吃鱼。我们有个新朋友星期五，他说鱼也不能多吃，现在的鱼都是什么就是有毒的啊，什么海里面什么也受过污染的。我说那吃什么，只能进食祷告了，对不对？可以说现在就是这些假的东西呢，就是很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啊。可以说防不胜防啊。怎么样去分辨错误的教导和正确的教导呢？我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记得啊，就像分辨一个假的东西和一个真的东西一样，你不断去研究假的东西有什么特性啊，这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法。最终的解决方法就是你不断要去看那些真的东西。当你不断去看那些真的东西的时候，那些假的东西一来你就知道那是假的。错误的教导也是一样，我们不断要看正确的教导，你就可以去分辨什么是错误的教导。我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啊，在这里讲过一个，就是当一个人被乌鬼附了，然后好不容易把这个乌鬼赶出去，但他心里没有神的道，后来就七个乌鬼又到了他的身上啊。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神的道，七个乌鬼就很容易又跑到我们当中来啊。在这里刚才我讲的不是说我们去劳动，我们去创造财富本身有什么问题， 而是说我们如果把财富看得比上帝还要重要的话，那我们的敬拜的对象错了。我们把财富看得比上帝还要的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坐到了撒旦的这个位置上。撒旦就是这样迷惑人，让我们不要去敬拜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去敬拜世上那些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老约翰提醒我们这些信徒这些都是撒旦的作为，上帝才是我们唯一的敬拜的对象。我们敬拜的价值我们敬拜的价值是取决于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有没有价值，取决于我们敬拜的对象有没有价值。我们的敬拜有价值，是因为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是配得荣耀和赞美的，我们的神是配得敬拜的。弟兄姐妹应该听过这样一句话，叫真神造人，假神人造。无论这些假神他打造的多样多么的豪华金光闪闪，但是他们的敬拜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拜的是假神。所以在圣经当中十诫当中说，我们不可以跪拜那些人雕刻的像因为那些都是偶像，不是真神。我们基督徒唯一敬拜的对象是上帝。创世纪这一卷书圣经的第一卷书一开始就讲到上帝的创造创造分七天，第一天造了什么？不考大家，造了光，对不对？第二天造了空气，第三天造了陆地上的植物第四天才造日月星辰第五天有飞鱼和鱼飞鸟和鱼到了第六天才造了动物，最后才造了人这个创造是这段经文，这个创造的次序在告诉我们，当上帝创造人以后，经文特别描述我们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造完人以后，他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这段经文他在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有的时候读经文特别会注意那些经文的旁枝细节，但是忽略到看经文的主干。创世纪的上帝的创造，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想告诉我们，在上帝在第六天造人的时候，他的创造才达到了巅峰我们人才是他创造的顶峰，人比万物都要尊贵。从关于上帝的创造的这段经文来观察，我们就可以知道经文想表达的重点是万物都是神创造的，而他在创造当中人的地位是最崇高的。我们觉得日月星辰很伟大，浩瀚的星空很伟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拜那些什么土地公太阳神拜那些财神。其实创世纪一直在说，人才是上帝创造当中最伟大的、最重要的。所以在创世纪的上帝创造的第七天，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安息了，然后为我们人设立了安息日，让人可以用这一天来敬拜上帝。人是在上帝创造中最巅峰的创造，人不应该去敬拜其他的东西，人唯一要敬拜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拜土地公拜太阳神拜什么观音娘娘拜财神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不是真神因为他们都毫无意义敬拜的价值取决于我们敬拜的对象之后的经文，约翰就描述了两组人在天上敬拜的场面第一组是24个长老，他们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如果我们从启示录整本书卷来看，就不难 知道这二十四位长老同样是用象征的手法代表旧约的十二个支派加上新约的十二个使徒，那就是代表旧约属神的子民和新约里面基督的教会啊。那启示录是运用很多象征手法的。今天我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在啊一直在讨论啊，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这也是启示录很难读的一个原因啊。那第二组同样，约翰用四个活物啊，一个是狮子，那狮子就是代表百兽之王啊，然后牛犊呢就代表当时啊在家畜当中最有价值的。啊，最有价值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人是万物之灵啊，鹰也是鸟中之王，所以老约翰呢用这个四个活物呢代表上帝最好的创造啊，所以最好的和属神的都是在敬拜上帝。那再看啊，如何他们是如何来敬拜上帝呢？在经文第四章的第十节中说，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啊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上，在敬拜二十四位长老的敬拜的个态度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两点：第一个就是俯伏，第二个就是啊把他们的冠冕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是金的冠冕放下来。啊，放下我们的冠冕很重要，脱下金冠冕很重要。在荣耀的上帝面前，我们要脱下我们自己的冠冕，脱下我们自己所谓的荣耀啊。然后看到他们在口中说什么，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啊，讲了三遍啊。我们中国人说什么？重要的事情。讲三遍啊，希腊文里面讲三遍它是一种语法，最高级是讲三遍的啊。他说圣哉圣哉圣哉，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十一节又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的。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们的焦点完全是放在上帝的身上。上帝是信徒唯一的敬拜者。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很不小心把敬拜的焦点自然而然的移到了其他的地方。那我们今天来教会做什么？我们今天来教会就是来敬拜上帝，而不是其他的目的的。我们借着主日学，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来敬拜上帝啊。崇拜的时候，我们借着唱赞美诗，我们来敬拜上帝啊。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借着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借着我们的服事来敬拜上帝。我们借着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来敬拜上帝。上帝是我们唯一的敬拜的中心，不是之一。当我们专注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是在天上那一位完美的 perfect 的上帝，而我们不会注意在地上那些不 perfect 啊不完美的事物上。当我们专注在完美的上帝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我们敬拜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得到一个很大的满足啊。英文 worship 啊有两个词组成 worship， 它原本的意思啊最基本的含义就是配得、值得、有价值的。所以有一个作者在一本书里面，他说敬拜的定义就是把神应得的荣耀啊归给神。所以我们主日的崇拜，我们唯一的焦点就是上帝啊，讲到就是讲上帝的话啊，把上帝的道啊 活泼的讲出来，不是像上周唐牧师在这里讲，有一个教会哇，好多人，他讲了一个小时，没有一句上帝的话，我们祷告的中心也一定是上帝，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里面有对上帝的赞美啊，向神的感恩，向神认罪啊，向神祈求啊，我们的天父啊，用我们的天父啊作为祷告的开始，对不对？然后用奉耶稣的名作为祷告来结束。那我们敬拜小组唱的都是赞美上帝的歌啊，不是唱那些流行歌曲啊，不是唱流行歌曲。我们敬拜小组第三首诗歌今天唱的，我就很喜欢那首诗歌。那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就是《荣耀归于真神》。我发现唱完这首诗歌以后，我就很容易能够进入到一种敬拜的上帝的这种气氛当中，啊，从这个诗歌的歌词也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伟大，啊，神的荣耀，把荣耀归给他，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真神，啊，敬拜音乐的中心也一定是上帝。18世纪的著名的音乐家啊。作曲家巴赫啊，被认为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啊，被尊称为西方现代音乐之父啊，也是西方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巴赫活了74岁，啊，他创作了很多大量著名的成名的作品，特别是在1723年到他离世的20多年，因为他那个时候呢，他得到了一个职分，是在德国的莱比斯的托马斯德的一个路德会的教会里面，他做一个诗班的职位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诗班，我们诗班的成员这个职位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他在这20多年当中，他为教会的崇拜的音乐创作了很多的著名的作品啊，包括这个康塔塔和一些圣乐，还有一些受难曲啊，这个是马太受难曲，那个是约翰受难曲啊。但是呢，当他死后，人们就发现很多巴赫的手稿，这个作曲的手稿，在每一页的手稿上面，开头都是写着奉耶稣的名，在最后一页他一定写着荣耀归于上帝。巴赫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的恩赐都是在上帝的光辉沐浴之下，音乐所要歌颂的是对上帝之光的仰望。他认为音乐的终极的目标就是敬拜上帝，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是一个以上帝为唯一敬拜对象的人。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程序单啊，我觉得我们的程序设计非常的好，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好。我们所设计的程序就是为了让我们来参加崇拜的人啊，借着这样的一个每一个环节的设计，将人带入到敬拜上帝的一个情景当中。因此我们来服侍和敬拜神的人理应和24位长老一样，我们是俯伏在神的面前，用全人来敬拜上帝。罗马书在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
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那这里面理所当然的侍奉也可以翻译成属灵的敬拜，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侍奉和敬拜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在启示录的22章3节，他说到所有诅咒都不再有了，城里有神和羊羔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同样用的是一个词，这个词同样可以翻译成敬拜他。将来我们到我们信徒到了新天新地，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敬拜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的敬拜是不是就是在侍奉神？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就是在敬拜神呢？所以我们要用怎样的一种态度来敬拜神？我们做传道人做分享的，要不要每一次用很多的时间去准备呢？我每一次看到吴牧师的讲道的时候，我就看到吴牧师准备的那个这个 point， 我就在跟 Jenny 分享，我说哎呀，我说吴牧师要花多少时间来准备他这个 point。所以弟兄姐妹发现没有，我现在的 point 以前比以前有进步了吗？服事的态度太重要了。传道人要把神的话讲清楚，我们敬拜小组也是一样，我们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敬拜，来唱我们赞美神的诗歌的时候，我们要需不需要好好的去练习把最好的那一方面来展现给神。那我们做主席的呢？主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的岗位，他是带领整个崇拜的程序的。我们需不需要好好的准备？我们需不需要穿的整齐一点？可不可以穿一双拖鞋上来呢？不是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规矩啊，有很多的规条啊，而是说这样的服事要显示出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如果明天那个土豆总理邀请你去参加一个宴席，你会不会穿着拖鞋去呢？更何况我们是来敬拜要比土豆总理荣耀不知道几百倍的上帝。那弟兄姐妹说还好我没有侍奉，今天我只是来听一听的。是不是只是来听一听呢？我们是来敬拜上帝，我们需要用怎样的一种心态来敬拜上帝？我看到崇拜之前打出来的那一张单张说安静默祷，预备你的心来等候神，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做？我们有没有安静在神的殿当中安静的来等候神？我们来安静的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可以来敬拜我们的主。那在主席带领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着主席一同认真的去读在敬拜小组带领我们诗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心和敬拜小组一同来颂赞神？在聆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听？还是你在下面玩玩手机啊，发发微信啊，或者是打个小瞌睡啊，是不是？敬拜上帝是需要我们全心的投入的主日崇拜不是让崇拜的程序来满足我们，而是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自己全人当做一个活祭来献给神。如果我们用全人来敬拜上帝，我们的敬拜就不会，我相信就不会说没有得着有没有得着，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用你自己全心全人来投入到我们的敬拜当中。敬拜是我们对上帝的侍奉全人投入的敬拜，自然而然的结果就会，你会从上帝的敬拜当中得到一种满足，而那种满足是从上帝而来的。敬拜的价值取决于敬拜的对象，而敬拜的满足就取决于你自己对敬拜的一种态度。怎么看往哪里看，看什么很重要。如果你轻看，你就不会有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如果你把它看作至宝，你就会得到它。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把万事看作粪土，只看基督为至宝，因为天上的荣耀才是永恒的。约翰在写给地上七个教会的书信当中反复的说，重复的说，他说你们的眼睛啊，不要一直停留在地上，因为地上的是不真实的，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你们要将你们的眼睛定睛在天上，那天上无比的荣耀的敬拜里面，那才是最真实，而且那是永恒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看在哪里？是地上的撒旦给我们设立的座位呢？还是我们去看天上那荣耀的宝座呢？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啊，坐在这个座位上。这个座位也不一定舒服啊，很硬是吧？没有家里的沙发舒服，没有海燕你家的沙发舒服吧，对不对？但是我们愿意来到教会啊，我们愿意来到主的殿中，我们花上我们的时间啊，我们花上我们的代价来敬拜神，那是多么荣耀的侍奉，那是多么有价值的敬拜，那是多么有价值的侍奉和敬拜。因为我们是来敬拜我们那荣耀无比的上帝。启示录在第三章的二十节，他提到得胜的基督徒，将来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座位。啊，这个座位啊，是一个无比荣耀的座位，是一个与神同坐的一个座位。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一起来。得胜的，我要赐给他，
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盼望与神同坐在宝座上面吗？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让你成为我们一生敬拜的中心，让我们有一个敬畏和谦卑的心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你已经为我们在天上准备了那美好的居所，那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天父，帮助我们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当我们被世界所迷惑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一直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那永恒当中，赐给我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因为你在经文当中说，如果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全身就光明。求你让我们的眼光不要离开你，让我们可以一生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们。